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撒旦的疯狂进攻是从创世纪的前几章开始的，的确是这样。就像我上次说的，如果一个人相信创世纪的前两章，那他就能相信所有的经文。如果一个人靠着信心相信神创造了天地，就像创世纪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他就可以靠着信心相信启示录的最后几章。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创世纪提供了这种信心的基础。弟兄姊妹们，我要提醒大家，如果创世纪第一章是错误的，那么确认了这章内容的耶稣，宣告了这章内容的先知，以及后来继续教导这章内容的使徒，都是撒谎成性的骗子了，我们的信也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们所信的一切都建立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基础上，撒旦对此一清二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用虚幻的东西和各种理论来攻击圣经一开始的这两章经文的原因。我可以给大家读一点这方面的理论，让大家知道这样的理论并不新鲜，从有人类存在的时候就有了。下面大家会看到这一点。在1808年，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至少已经有80种不同的理论了。有的理论说我们是从海草演变来的，有的理论说我们是从猿猴来的。最近有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理论，说我们是从某种史前的智慧生物留在地球上的垃圾进化而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孩子常常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的原因，因为他们是从别人丢弃的垃圾进化来的。过了差不多200年后，科学家们现在也公开承认他们的失败。赫伯特·尼尔森博士是瑞典的一位植物学家，他不信主，是个无神论者。他写过下面这段话：经过40多年的尝试，我想通过实验来说明进化论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应该可以肯定的是，想通过进化来发现或产生新物种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的缺陷是真实的，而且永远也不会解决。进化的想法只是一种信念而已。你可能会误以为进化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基督信仰是建立在纯粹的信心基础之上，但实际上这两个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的。德克萨斯州教育委员会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来引用大卫霍基所说的下面这段话：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老师们，你们需要马上停止对你们学生的洗脑。你们有法律上的，而且是非常重大的责任，来行使你们作为教师的职责，告诉学生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普遍适用的动力学定律不可能为了适应进化论而违背自然规律。 为了防止你对科学的记忆变得和我一样，我来提醒你一些你可能已经学过的东西，也是我应该学过的。上周我为此花了些功夫来复习。有一条定律说，事物都会由好变坏，会由有序变为无序，也就是说，会从有智谋的变成傻瓜，会从强壮的变成虚弱的。比如，你可以观察一座建筑物、一幅油画、人的身体，你都会发现这个规律。进化论者会说，这个定律要反过来，这样在泥潭里游动的变形虫就可以下定决心，演变成为更高级的动物。然后，他们的确就进化到了智慧的顶峰。在那之后，这个定律才起作用，开始了退化的进程。谁会相信这样的理论呢？好像这些变形虫能自己努力成为更有智慧的动物，这太荒唐了。在《生命》杂志上刊登过一篇关于生命起源的文章，说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有人说是12亿年前，有人说是15亿年前，他们对待数百万年就像我们对待我们的预算一样。某个东西成为科学家无法解释的样子，反正就是通过某种机制，特定的分子获得了复制自己的能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一天有个挺大的分子说，嘿，我想把自己复制一下，然后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分子。这真的是很愚昧。这就好像把一只公鸡放在母鸡窝里，就它自己，然后说，我们等上100万年，然后它就能下蛋了，我们只需要等就可以了，要耐心。没人会相信这个。我来给大家读一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从我们今天已有的数据来看，更符合创造论的模型，而不是进化论。这篇文章说，生化学家通过他们对 DNA 线粒体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如果把全世界各个家庭的家谱不停地往前追溯，那么这些家谱最终将汇合成古代的一小群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往前追溯足够远的话，我们会追溯到一个家庭。哇，这真的是很神奇，对吗？这篇文章继续说，他们认为有一个女人是地球上现在所有人的祖先。大家猜猜他们给这个女人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对了，夏娃。人类在探索他们的起源，人们想知道起初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在探索着。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手上这本书，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了我们起初的样子。在开始这个学习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先停一下，考虑一下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创造的过程告诉我们。神之所以给了我们这个关于创造的记录，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为了鼓励以色列人的信心。这位声称是以色列人的造物主的神，也是那位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神，他告诉以色列人要跟从他，他们就会得胜。那这位神最好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摩西宣告说他无所不能，神是大有能力的，这极大的鼓励了以色列人的信心。第二，神给了我们关于这个创造的记录，是为了驳斥那些关于起源的神话。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些理论并不新鲜，早就有了。巴比伦人就有这方面的神话， 经过多年传下来了，以色列人当时都能听到或者是看到这样的神话，他们也有自己的进化理论，还有理论说人是堕落的神明，是神繁殖的，不知怎么就变成了人。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神想把这些事说清楚，就驳斥了所有这些传说。第三，神给我们的这个关于创造的记录，描绘出了神的品格。创世纪第一章显明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他的大能，他与人的关系和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仅在创世纪第一章这一章经文中提到神的次数就不少于32次之多。在我们学习这一章的时候，我要把它分成两部分。我们要学习神在创造万物时一天到底有多长，我们还要学习神在创造万物时他每天都做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在创世纪中神创造万物时一天的长度。在创世纪第一章中，一天就是现在的24小时吗？在神创造的过程中，每一天之间还有间隔吗？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日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而是代表时代。所以，一天可以代表100万年或者10亿年。也就是说，一天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24小时。现在有很多教会也在这么讲，把进化论结合起来，这被称为神导进化论，或者是有神进化论。他们认为神创造之后，在千万年的漫长过程中，事物在慢慢进化。所以对我们来说，明白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在创造万物时每天到底是24小时，还是几百万年甚至更长，就很重要了。我给大家三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相信这里说的一天就是我们现在的24小时，而且我还会说明为什么每天之间没有间隔。第一，经文说每天都有晚上有早上。在阅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这一点，请看第五节的后半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再请看第八节的后半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这是希伯来语对一天的非常普遍的表达方式，其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要证明这是24小时都显得多此一举。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在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来学习整本圣经的时候，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神写下来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如果他写的不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经文怎么写的就怎么理解，就这么简单。第二，每天都伴随着一个数字。当我们读到有晚上有早晨的时候，还伴随着一个那天的数字，比如头一日、第二日等等。圣经中只要出现日或者天这个字，希伯来语是 yom， 而且同时还伴随着数字的时候，那么它的意思总是字面意思的天，肯定不是一个比喻的修辞手法。那么我给大家的第三个理由，就是神对创造的所有事件进行了总结。我们来看另外两处经文，一处是创世纪第二章的1-2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请注意，这里神是怎么总结整个创造过程的。有些人说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有一个间隔，我不认为第二章第一节说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是指第一章第一节，然后到了第七日神才完成了他的功，经文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这里记录了摩西十诫。你也许没有意识到，在这里也记录了神的创造。请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九到十一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对于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问题，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总结性的，一个结论性的。神在六个自然日之内完成了全部的创造，然后就在第七天安息了。经文说的再清楚不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在神创造万物的记录当中，每天都发生了哪些具体的事情。神在第一天的创造记录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一天发生了三件事，神创造了光，神还没有创造发光或者是反射光的天体，神只是创造出了光。第二件事，神把光和黑暗分开了，他画了一条界线，把光和黑暗分开了。神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把光称为昼，把黑暗称为夜。在我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发现神不仅创造了物体、物质、生物以及后来的人，而且他还创造了词汇。创世纪第一章告诉了我们很多词汇的来源。无论人们是否相信创造论，人们一直都在使用这些词汇，直到今天。比如，我们可能会说，哇，今天的天气太好了。或者，明天是礼拜二。或者，天还黑吗？或者，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在这一章中，这类的词汇被创造出来了，包括光、黑暗、日、晚上、早晨、水、天、旱地、海、地、菜蔬、种子、树木、果子、牲畜等等。每个人都从神创造万物的这段记录中大量借用里面的词汇。事实上，如果把创世纪前几章所涉及到的词汇都从你的词汇表中拿走，那你几乎就不能说话了。神在第二天的创造记录在第六到第八节经文中。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需要说明的是，中文当代译本、标准译本、新译本和现代译本都把这里的空气翻译为穹苍。 可以理解为大气层。现在神要创造穹苍，就把水分开了。到目前为止，只有覆盖着水的地，现在还没有出现旱地，那是后面才有的。神在这里创造的是穹苍，神要用穹苍来创造天，这是第一层天，是小鸟飞翔、云彩飘逸的空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所以下面的水覆盖了地球的表面，而根据经文的记录，神又创造了上面的水，就是包住地球的水蒸气，我们通常称之为大气层。在完成这样的创造之后，事实上神就为两件事情做好了准备。第一，神为乐园创造了条件。神所创造的就是乐园，天上的水蒸气把太阳发射的所有有害射线挡在外面，把热量留下来了。由于这种温室效应，世界变成热带地区，温度稳定，很温暖。在这种环境下，人不需要穿衣服。实际上，亚当和夏娃也确实没有穿衣服。在犯罪堕落以后，他们穿上了衣服，倒不是因为温度降低的缘故，而是因为失去了清白的缘故。这里到处都是肥沃的土地，草木茂盛，硕果累累，这就是乐园，也就是伊甸园。将来伊甸园还要重现，没有了四季的分别，会一直很温暖。今年冬天快要来了，温暖的伊甸园对我们来说太有吸引力了。第二，神不仅为乐园创造了条件，而且他还为将来的审判创造了条件。当人类的叛逆达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峰时，神告诉挪亚建造方舟。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淹没整个地球。当然，这是发生在出现旱地和人类繁衍众多以后的事情。那么神是从哪里弄来那么多水淹没整个地球呢？上周我正好读到一个资料，说如果包裹着地球的云层把水分全部释放到地上的话，如果这些水分均匀地降在地球表面的话，那么降水也就只有四厘米左右。那么神是从哪里弄来那么多水，以至于不光淹没了整个地球，而且还比地球上最高的山峰还要高15肘，也就是大约7米呢？那可需要不是一般多的水。在创世纪第7章的记录中，我们得知神不仅使用了大气层里的水，而且还动用了地幔以下的水，他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创世纪7章11节。别忘了，神在完成第二日的创造后，水还完全覆盖着地面，那个时候还没有旱地。神所创造的那个富饶的乐园的环境，后来他要用来审判全地。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后书3章，我请大家看看神做事的一个模式。彼得后书3章6节告诉我们，第一次审判神用的是水。接下来第7节告诉我们，第二次审判神要用火。请看3到7节经文。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 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请注意，神使用他所造的水来毁灭全世界。我们继续看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将来神会用什么方式来毁灭世界呢？我想神要用他已经创造的东西，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炉子，一把火烧了。当谈论这些科学和与数学相关的事实的时候，这绝对是我的短板。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数学很差，他们看着我的成绩单会说，你得重修数学这门课。所以他们给我安排的课程是专门给那些被称为笨蛋的学生的。我学了数学课，最后算是勉强通过。不过上周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做了一些研究，让我明白我为什么相信神将来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创造的过程告诉我们？神之所以给了我们这个关于创造的记录，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为了鼓励以色列人的信心。第二，神给了我们关于这个创造的记录，是为了驳斥那些关于起源的神话。第三，神给我们的这个关于创造的记录描绘出了神的品格。在我们学习这一章的时候，我要把它分成两部分。我们要学习神在 创造万物时一天到底有多长。我们还要学习神在创造万物时他每天都做了什么。我给大家三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相信这里说的一天就是我们现在的24小时，而且我还会说明为什么每天之间没有间隔。第一，经文说每天都有晚上有早上。第二，每天都伴随着一个数字。圣经中只要出现日或者天这个字，希伯来语是 yom， 而且同时还伴随着数字的时候，那么它的意思总是字面意思的天，肯定不是一个比喻的修辞手法。那么我给大家的第三个理由就是神对创造的所有事件进行了总结。现在我们来看看在神创造万物的记录当中每天都发生了哪些具体的事情。神在第一天的创造记录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五节。第一天发生了三件事。神创造了光。神还没有创造发光或者是反射光的天体，神只是创造出了光。第二件事，神把光和黑暗分开了。他画了一条界线，把光和黑暗分开了。神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把光称为昼，把黑暗称为夜。在我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发现神不仅创造了物体、物质、生物以及后来的人，而且他还创造了词汇。创世纪第一章告诉了我们很多词汇的来源。无论人们是否相信创造论，人们一直都在使用这些词汇，直到今天。比如，我们可能会说，哇，今天的天气太好了。或者，明天是礼拜二。或者，天还黑吗？或者，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在这一章中，这类的词汇被创造出来了，包括光、黑暗、日、晚上、早晨、水、天、旱地、海、地、菜蔬、种子、树木、果子、牲畜等等。每个人都从神创造万物的这段记录中大量借用里面的词汇。事实上，如果把创世纪前几章所涉及到的词汇都从你的词汇表中拿走，那你几乎就不能说话了。神在第二天的创造记录在第六到第八节经文中。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需要说明的是，中文当代译本、标准译本、新译本和现代译本都把这里的空气翻译为穹苍，可以理解为大气层。现在神要创造穹苍，就把水分开了。到目前为止，只有覆盖着水的地，现在还没有出现旱地，那是后面才有的。神在这里创造的是穹苍，神要用穹苍来创造天。这是第一层天，是小鸟飞翔、云彩飘逸的空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所以，下面的水覆盖了地球的表面。而根据经文的记录，神又创造了上面的水，就是包住地球的水蒸气。我们通常称之为大气层。在完成这样的创造之后，事实上神就为两件事情做好了准备。第一，神为乐园创造了条件。 神所创造的就是乐园，天上的水蒸气把太阳发射的所有有害射线挡在外面，把热量留下来了。由于这种温室效应，世界变成热带地区，温度稳定，很温暖。在这种环境下，人不需要穿衣服。实际上，亚当和夏娃也确实没有穿衣服。在犯罪堕落以后，他们穿上了衣服，倒不是因为温度降低的缘故，而是因为失去了清白的缘故。这里到处都是肥沃的土地，草木茂盛，硕果累累。这就是乐园，也就是伊甸园。将来伊甸园还要重现，没有了四季的分别，会一直很温暖。今年冬天快要来了，温暖的伊甸园对我们来说太有吸引力了。第二，神不仅为乐园创造了条件，而且他还为将来的审判创造了条件。当人类的叛逆达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峰时，神告诉挪亚建造方舟。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淹没整个地球。当然，这是发生在出现旱地和人类繁衍众多以后的事情。那么，神是从哪里弄来那么多水淹没整个地球呢？上周我正好读到一个资料，说如果包裹着地球的云层把水分全部释放到地上的话，如果这些水分均匀地降在地球表面的话，那么降水也就只有四厘米左右。那么神是从哪里弄来那么多水，以至于不光淹没了整个地球，而且还比地球上最高的山峰还要高15肘，也就是大约7米呢？那可需要不是一般多的水。在创世纪第7章的记录中，我们得知神不仅使用了大气层里的水，而且还动用了地幔以下的水，他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创世纪7章11节。别忘了，神在完成第二日的创造后，水还完全覆盖着地面，那个时候还没有旱地。神所创造的那个富饶的乐园的环境，后来他要用来审判全地。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后书3章，我请大家看看神做事的一个模式。彼得后书3章6节告诉我们，第一次审判神用的是水。接下来第7节告诉我们，第二次审判神要用火。请看3到7节经文。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请注意，神使用他所造的水来毁灭全世界。我们继续看第7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将来神会用什么方式来毁灭世界呢？我想神要用他已经创造的东西，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炉子，一把火烧了。当谈论这些科学和与数学相关的事实的时候，这绝对是我的短板。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数学很差，他们看着我的成绩单会说，你得重修数学这门课。所以他们给我安排的课程是专门给那些被称为笨蛋的学生的。 我学了数学课，最后算是勉强通过。不过上周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做了一些研究，让我明白我为什么相信神将来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74%的地球表面覆盖着水，水的分子式是 HRO， 这个我还记得，就是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组成一个水分子。如果基督不再拖着万有的话，会发生什么呢？哥罗西书1:17说，他也就是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基督拖着万有，包括分子和原子。那么如果神拿开他的手，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水分子分裂，氢和氧分开，会怎么样呢？那么所有的水，包括覆盖地球表面 74% 的水和大气层中的水呢，马上会变成可燃气体，然后只需要地球上一点点的小火花，就会把这个星球变成一个火球，彻底烧毁。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模式，神创造了这个地球，能够供应生命的需要，但神也保留了将来因为罪而审判全地的手段。神在第三天的创造记录在创世纪1:9-13。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糊。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我希望大家要注意这段经文中的两个关键短语。第一个关键短语是结果子。我认为显然神是在说，树木被造出来的时候就处在成熟的状态，结了果子。当神在地上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所造出来的都处在成熟阶段。当神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他造出来的是成熟的成年人，而不是婴儿亚当或者是婴儿夏娃，他们一出来就是成年人。当神借着话语创造果树的时候，这个果树一出来就结满了果子。这一点很重要，当神创造这个星球的时候，他一出来就处在成熟的阶段，所以就有接着苹果的苹果树，有接着橘子的橘树，有接着梨的梨树。所以地球的年龄不需要长达多少亿年，因为地球一经诞生，它就已经处在成熟的阶段了。第二个关键短语是各从其类。这里的类这个词意思是一个群体中的直系后裔。为什么这个短语很重要呢？因为神在告诉我们，梨树永远只能结梨，猴子永远只能生猴子，从来就没有半兽半人的怪物。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使万物都按照所在的类别繁衍后代。创世纪1:14-19记录了神在第四天的创造。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创造了日月星辰，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也是处在成熟阶段。当神造星星的时候，无论他们离地球有多远，他们发出的光都已经到达地球了。相信进化论的人认为地球是一个古老的星球，他们会说，你看到那颗星星了吧？我们知道它距离我们有300万光年，所以从那颗星星发出的光要过300万年才能到达地球。然而，如果神造的万物都处在各自成熟的阶段，那么当他创造星星的时候，他也造了那个光束，使他可以立即到达地球。所以事实上，我们的地球依然可以非常年轻，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进行所谓的进化的过程。实际上，我认为神创造光不只是为了发出亮来，神创造光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光常常提醒我们一个属灵的类比。在圣经中说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光，基督徒也是光。我们来看腓立比书2章14到15节的经文。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说，基督徒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节经文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反射光。神创造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要反射上帝之子的光。我觉得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反射耶稣基督的光。神所创造的光还时常提醒我们那个将来的乐园。启示录第21和22章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将不再需要日月和星星的光，因为神荣耀和他同在的光将充满新天新地。每次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有一天我们将不再需要他们了，因为神的光要照亮我们的这个世界。神在第五天的创造记录在创世纪1章20到23节。我们今天只谈神在前五天的创造。讲完这几节经文后，我们今天就不再接着往下讲了。现在请大家来看第20到23节经文。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祝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这些经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比如雀鸟就说明了神对我们的关切，就像马太福音第6章告诉我们的。所罗门在箴言书中让我们观察动物世界，从他们的行为中学到智慧。不过，我想从动物世界中应该学到另外一些东西。请看约伯记12章7到10节。人们在推测起源的问题，寻求世界是如何开始的答案。 不过约伯在约伯记十二章七到十节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经文说得非常清楚，对吗？如果鱼能说话，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神的手所造的。如果飞鸟能说话，他们会告诉你你是神所造的。如果连动物都知道这些，为什么人有神所赐的逻辑思维反而不接受这个事实呢？连动物都比人了解的更清楚。事实上，达尔文曾经也承认，鉴于人类的眼睛是如此复杂，他都不确定到底该不该相信他的进化论了。他甚至连眼睛这个问题都想不明白，因为的确太复杂了。在谈到神创造万物所展现的大能时，约翰·卫斯理这样写道，神甚至都没有先试一下，就直接创造了天地。有些老人喜欢在他们的门楣上写三个拉丁语词，翻译过来就是没有神，令人沮丧。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人们在探求起源的问题，却又不接受神，只能让他们感到沮丧。人们都想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难怪会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的生命中。创世纪第一章的记录与进化论格格不入。当我想到进化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正在学习这个理论，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情。如果你的祖先是曾经生活在泥潭里的某种单细胞生物，你能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如果追溯你家的族谱，一直往上追溯到一只猿猴，你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呢？难怪现在人们会这么沮丧。弟兄姊妹们，当你靠着信心，知道自己是慈爱的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多么大的价值了，那才是真正的满足。在今天结束对《创世纪》第一章这段经文的学习的时候，我只提出一点，供大家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个应用就是，如果神真的是我们的造物主，那他就拥有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朋友们，神是你的设计者，但他还想成为你的救赎者。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一位如此大能的神，以至于你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你还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天父，感谢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否则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怎么能够认识知道你这位造物主呢？天父，我们也借着你对创造的记录，让我们知道你有怎样的能力和智慧，也让我们知道只有你能够去救赎我们这些罪人，只有你有资格、有能力、有智慧来成就这一切。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位大能的造物主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谢谢天父，感谢你听孩子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